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探讨过以撒的那种安静的力量，好像呢他一直都在安静的等候神的安排，一直呢都有信心。聊到这种呢建立在信心之上的顺服，还有退让跟持守，是对抗这个浮躁时代的珍贵品格。我们也一起分享了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去操练这份安静，学会在环境当中去等候神和信靠神。但同样的，我们也说过，以撒呢，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属灵伟人，在他的生命里呢，同样藏着跟我们每一个弟兄一样的恐惧、软弱，还有呢，就是信心的动摇。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啊，就会觉得呢，被神拣选、蒙神祝福的人，就应该是一路顺遂，就应该是时刻刚强，没有丝毫的软弱。好像呢，一旦承认自己害怕、犯错、信心不足，那就是对信仰的辜负，就是不够爷们儿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卸下这份加在自己身上，也加在很多属灵伟人身上的完美的滤镜，走进以撒的真实生命，看看这位应许之子，还有顺服的伟人，也曾经经历过的男人的困境。因为呢，他会因为恐惧而撒谎，会因为长久的等待而心生焦虑，也会因为人性的局限而偏离了初心。而这些恰恰是以撒生命当中最能够打动我们的地方。他的信仰呢，不是没有软弱的信仰，而是在软弱当中依然选择回转依靠神的信仰。今天呢，我们看一看以撒身上的软弱有没有跟我们相似的地方，以及面对软弱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。以撒到底是不是美男子我们不知道啊，但他起码呢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安静的男子。就像前面我们聊过的，他在绑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呢是甘心顺服，也不多问。在饥荒年间呢，别人占领了他，辛辛苦苦挖的井，那他也选择退让。好像呢他一生都在持守这种安静的态度。但是当我们翻开创世纪呢，你也会发现啊，这位蒙大恩的应许之子在个人生命层面呢，也有着清晰可见的软弱跟困境。这些困境不是无关紧要的小瑕疵，而是贴合我们每一个男人的真实挣扎。今天呢，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去看以撒的核心困境，也尝试去解答有关于这方面的疑惑，就是呢，安静的等候跟等待中的信心动摇，它是不是矛盾的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其实呢，这恰恰就是我们信仰的真实模样，不是一直在走一个坚定的直线，而是在信靠跟动摇当中一个不断回转的曲线。首先呢，就是关于以撒恐惧的困境，因为害怕失去而做出了违背信仰的选择。这段经文在创世纪26章1到11节。当时迦南地遭到了饥荒，这是亚伯拉罕在世时经历饥荒过后又一次大饥荒。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去，到了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而到了基拉尔之后呢，以撒做了一件跟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模一样的事儿。他告诉当地人，利百加是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妻子。他的心理想法呢是非常直白的，就是害怕这个地方啊，为了夺取利百加把他给杀了，因为这个利百加实在是太漂亮了。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，以撒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从小呢在信仰家庭当中长大，他经历过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，见证过神的大能与信实，也深知神对自己的应许，要成为大国之父，承受迦南之地。他本可以靠着我们提到的安静的力量，依靠信仰的保护，坦然面对 饥荒当中的环境。但是啊，当危险真正逼近的时候，他也把目光从神的应许转向了眼前的处境。当他害怕自己会因为妻子的美貌而失去性命的时候，他内心的恐惧压倒了信号，第一时间选择的不是祷告交托，而是张口就来的谎言，去伪装自己，躲避风险。他的这份恐惧呢，让他暂时忘记了那位曾经带领他父亲走出绝境的神。他的恐惧呢，也让他暂时偏离了信仰的原则，做出了自己明明知道不对的选择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人性当中软弱的真实流露，也是每一个人在面对恐惧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做出的选择。其次呢，是信心的动摇，看不见结果，而在等待当中心生焦虑。那这也会让我们觉得，哎，有一点前后矛盾的地方。这段经文呢，记载在创世纪25章21节，以撒因他的妻子不能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经文里面呢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，然后呢，轻描淡写背后长达20年的漫长等待。20年，它可不是几天几个月的短暂的期盼，而是7000多个日夜的煎熬。以撒和利百加从初入婚姻的年轻夫妻，到年华渐长，身边的族人邻舍或许早都已经儿女绕膝，唯有他们的家中始终没有孩子的啼哭。我们都知道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，是让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以撒作为这份应许的继承者，生育后裔，延续家族，他不仅仅是世俗上的期盼，更是神所赋予他的神圣的使命。可是呢，这份使命却迟迟没有兑现。在这里我们要明确，以撒的安静等候是他生命的核心品格，但是呢，这份等候可不是毫无波澜的佛系躺平，也不是一路坚定的毫无动摇。经文里说，以撒为利百加祈求耶和华，说明呢，他始终没有放弃祷告，没有放弃对神的期盼，这是他安静的底色。但是我们能够想象，20年的等待，心里怎么可能毫无波澜呢？当祷告的回应迟迟不来，当看到身边的人都实现了愿望，他开始反复的追问，神的应许真的会临到我吗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才让神的应许延迟吗？他的信心呢，难免会有动摇，他的心里呢，也难免会生出焦虑跟迷茫。这份焦虑呢，他不是对神的刻意的质疑，而是我们人啊，在面对未知跟等待的时候的一种本能的反应，是安静等候的这种品格之下依然存在的真实的人性挣扎。我们说安静的时候，哇，会觉得这个人如此的麻木，好像他没有我们普通人的这种感情，面对未知时候的那种焦虑。其实他不是的。以撒真正的安静等候呢，他不是没有情绪的麻木，而是呢，他带着情绪，但是我选择安静的持守，我带着动摇，但是我依然祷告。这个就是以撒的真实，也是我们信仰的真实。就像前一段时间呢，星源的父亲生病，自己的心里呢经历了非常大的焦虑还有痛苦的挣扎。因为我也是在一边祷告当中一边等候，那每一次的化验结果出来，或者是每一次医生交代点什么呢，我的心情也会起起伏伏，甚至于呢有大起大落的感觉。我并没有说在求神赐我平安之后，我就一直永远的变成了一个麻木的人，然后呢病情怎么样我的心情都没有一个高低起伏，并不是这样。但我并没有说因为每一步的祷告过后好像我期待的结果没有实现，那我就不相信神了，我依然继续的选择去跟神祷告。那我想这个就是以撒的真实，也是我自己啊，在面对类似状况的时候，我心中一种 信仰的真实情况。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一生毫无动摇的。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我们有所动摇之后，你不管这个动摇很大，还是说呢，仅仅是你情绪上心里边的一个小小波澜，那么在这个曲线波动过后，我们是否依然选择回转到神的面前？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以撒人生的曲线。以撒呢，可以说是一个信二代，因为他父亲可是亚伯拉罕，但是呢，他还是逃不过犯错跟软弱。以撒可以说呢，是从小啊，就在一个信仰的氛围当中长大，有神的应许一路伴随，有父亲的见证在引导，可以说呢，他拥有世间最好的信仰环境了，最清晰的信仰指引了。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互联网的信息茧房啊，各种乱七八糟的异端的影响了。可是呢，你看，即使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么好，他甚至不需要像我们今天这样努力的去分辨，哦，到底什么是从神而来的感动，到底什么是别人加给我的，他直接就能看清，他的信仰指引非常的清晰。可是尽管如此呢，他依然会因为害怕就撒谎，他依然会在等待当中信心有所动摇，也依然会被人性的软弱所牵绊。你看，这个呢就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误区了。就像星原也很羡慕很多父母信主的啊，甚至祖上呢追溯好几代都是基督徒，哇，他们有好的信仰基础，应该比我完美多了，而且呢不会犯那么多错，至少呢不会像我这么软弱。但是弟兄们，我们要注意，你观察身边的那些新二代甚至三代五代，不管我们的信仰背景如何，不管我们认识神多久，我们依然是带着罪性的有限的人，我们依然会被人性的软弱所影响，依然会在环境的试探当中跌倒。以撒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信仰家庭的出身，它不是完美的保证书，也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免死金牌，它只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认识神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单单是靠家庭的背景认识神，我们有太多的渠道在知识上去认识神，我们也有了更多的力量在软弱当中回转。而承认这一点呢，不是对信仰的否定，是对人性清醒的认知，更是对神的恩典迫切的需要。以撒的三个困境，恐惧、信心动摇、人性的局限，看起来呢，这些都是他个人的生命经历，但其实呢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都会遇到的真实的挣扎。这样的经历绝对不是个例，哪怕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，也难逃软弱的试探。就像是先知耶利米，神呼召他成为列国的先知，他呢却因为自己年轻胆怯，对神说，哇，耶和华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这么点小岁数。这份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呢，他就是恐惧的真实体现。又比如说彼得，他曾经亲口承认耶稣为基督，甚至呢扬言就要与主同死了，这份坚定曾经让耶稣称赞，但是耶稣被捕了呢，犄角已先，三次不认主，那一刻的他呢，被罗马兵丁的恐惧所裹挟，忘记了自己曾经对主的承诺。从坚定到软弱，其实是一瞬间的事儿。还有呢，先知约拿，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城传福音，但是啊，他不愿意顺服，乘船逃避，甚至呢，被大鱼吞进了肚子里边，才开始回转祷告。他的软弱呢，是对神旨意的抗拒，同样也是我们人性的真实流露。这些被神纪念的伟人，都曾有过软弱跟恐惧，也都曾有过信心动摇。这让我们更加明白，软弱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经历，而是每一个信靠神之人都会走来的道路。完美的属灵伟人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，或者呢，他背后的软弱没有被发现而已。真实的信仰都带着软弱的印记。 好，那我们聊完了以撒的困境，也解答了关于安静等候跟信心动摇之间的矛盾。再看圣经当中的那些伟人们的软弱，那我想啊，这些都是被记录在案的。但是呢，关于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软弱呢，说实话呀，大多数弟兄都是习惯性的掩藏自己的恐惧跟软弱，甚至呢，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羞耻。其实从根源来看呢，这份隐藏呢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就如此，而是我们后天的价值观规训所塑造的一个结果。我们从孩童时期开始呢，就被植入了一个非常固定的性别叙事，就是男人是担当者和守护者的代名词。在这个身份背后，我们就被附加了不能有软肋和不能显得软弱的一个硬性要求。长辈们从来不会直接的指责我们的恐惧，但是呢，往往会说你是男孩子，你要立得住，用这句话呢去化解我们的情绪。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呢，身边的声音不会问说你难不难过，只会说呢这点事儿算什么呢。那这样的叙事它没有错，但是呢它会被我们片面的理解成是情绪的压抑跟感受的否定。我们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认知，表达恐惧就是对男性身份的失职，承认软弱呢，就是对角色担当的一种辜负。所以呢，我们逐渐的学会了跟自己的真实感受对抗，把恐惧、焦虑、迷茫这些情绪呢，都归为不该有的东西，习惯性呢，就把它压在心底，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。那这样的认知一旦形成了，它就会化作是一种无形的自我规训，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会在遇到难处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该怎么解决，而不是说我现在很害怕，会在祷告当中诉说需求，但是呢不太敢坦然倾诉内心的挣扎。我们会在团契的分享当中去分享神给我们的感动，但是呢却不太愿意坦然倾诉内心当中关于相信的挣扎。我们甚至呢会给自己设立一套考核标准，如果我表现了软弱，我就会不自主的去评判我这样做是不是信心不足呢，是不是容易给别人留下不好的见证呢。那甚至更有甚者呢，这样的自我规训会演变成是一种社交伪装，我们会在不同的场景里塑造出一个无坚不摧的形象，在事业当中哪怕前路迷茫，也要表现出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因为害怕呢被那些跟你合作的人质疑你的能力。在家庭里呢，哪怕是内心焦虑，也要撑起一片安稳的天地，因为害怕家人失去依靠。在弟兄面前，哪怕信心软弱，也要装作是坚定持守，因为害怕被说成是信仰不扎实。我们把自己啊活成了一个没有情绪的角色，但是呢却忘了自己本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软弱有挣扎的普通人。这份伪装的背后，它是深深的孤独，也是对信仰的误解。我们以为信仰要求我们成为完美的强者，却忘了圣经当中反复告诉我们，神所亲近的是虚心的痛悔的灵里贫穷的人。我们也经常以为呢，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就要毫无软弱，但是却忽略了神的恩典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就像是以撒一样，他有着安静等候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，但是呢他也会被恐惧裹挟，会在等待当中啊有所怀疑的。但是神不会因为这些就收回对他的应许，反而呢依然看顾他，带领他。我想就跟新元自己一样，也跟每一位弟兄祷告，但是呢却没有看到变化和结果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煎熬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说神对我们的应许无效了，他不会听我们祷告，反而神会在我们的这些软弱当中继续的去看顾和带领我们。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在软弱当中呢依然愿意回转的本心。除了以撒的经历之外呢，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各位先知啊还有使徒的经历，很多很多天路难行客，他们的经历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，蒙神大恩的人依然会软弱，被神拣选的人他依然会害怕，被神大大使用的人 他也会犯错。以撒都已经是应许之子了，他还是会因为一时的害怕就撒谎了。彼得是教会的磐石，他三次不认主。摩西呢，领受了十诫，他是一个大领袖，但是呢，会因为一时的愤怒就违背了神的命令。但是神呢，神始终是不离不弃的，因为神创造的我们本身就有情感，而且本身就有局限，他所要的呢，可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做得非常好看的木偶，而是一个愿意向他敞开心扉，哪怕软弱也依然选择信靠的人。那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恐惧跟软弱呢？天路男行客马上回来。
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，
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，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。
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，
现在面对吵架呢，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。
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，
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，等待上帝回应你？
天路男行客，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。
我想首先呢，我们承认软弱，不要自我欺骗。面对恐惧跟软弱的第一步呢，不是急于战胜，而是坦然承认。我们之所以被软弱困着，不是因为它本身多可怕，而是我们不承认。啊，你总想用各种办法去逃避跟掩盖，就像是以撒的谎言呢，还是被亚米比勒给戳破了。就像是彼得呀，他想用否认逃避对罗马兵丁的恐惧，但是鸡叫那一刻呢，他想起耶稣的预言，才幡然醒悟，承认了软弱。承认软弱呀，他不是认输，也不是说你低头了，而是一种直面自己的勇气。他不是胆小和懦弱，而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有限。我们要勇敢地在神面前敞开心扉，毫无保留地告诉他，神啊，我害怕了，我撑不下去了，我的信心动摇。当我们放下伪装，不再自我欺骗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才能临到我们的软弱之处。承认了软弱，不再自我欺骗之后，那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要把恐惧带到神的面前，不要独自承担。我们被赋予了担当者的身份，容易让我们养成呢所有事儿都不说，都自己扛的习惯。可是事实上呢，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唯有神的力量才能托举我们走过一切难处。以撒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当他靠自己的方法来应对恐惧的时候，只会陷入到更大的困境。当他把自己的处境交托给神的时候呢，神必然看顾，必然保护。圣经里说，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句话可不是空洞的安慰，而是我们可以亲身经历的应许。我们不必独自承担恐惧，我们在职场当中压力大，不妨停下来祷告，把担忧交托给神。我们等了漫长的时间，觉得信心已经动摇的时候呢，也不妨重新的回到圣经，去重温神的应许，让他的话语去坚固我们的心。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到恐惧无助的时候，不妨跟熟络的弟兄彼此交通，感受到神的爱与扶持。把恐惧带到神面前，它不是无能的表现，而是信心的操练。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力量，它是远超我们的恐惧的。那第三个方法呢，就是从软弱当中学习，相信软弱是彰显神恩典的机会。圣经里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神从来都不会浪费我们的软弱，每一次的恐惧，每一次的挣扎，每一次的信心动摇，都是他在塑造我们，熬炼我们，让我们更亲近他。以撒在20年的等待当中，虽然有信心的动摇，但与此同时呢，他坚持祷告，最终呢，体会到了神的信实跟等候的美好。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后痛哭回转，在神的恩典当中被造就，最终成为了教会的磐石，为福音摆上了自己的生命。当我们经历软弱时，不要自我否定，不要轻言放弃，而是要安静下来，在神面前省察，问自己，神想通过这件事儿教给我什么？我该如何从这份挣扎当中学会更多的依靠他？当我们从软弱中学习，从挣扎中成长，我们的信心 会更加坚定，安静等候的品格也会更加成熟，我们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他的恩典从来都够我们用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一起走进了以撒的真实的软弱，也聊到了他的恐惧，他的信心动摇，还有呢他人性的局限。所以我们看到安静等候，还有呢信心软弱跟动摇，它不是矛盾的，而是真实信仰的模样，是带着软弱但是依然选择坚守，带着动摇呢却依然选择信靠。好，那关于以撒的生命故事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，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了。如果你觉得以撒的故事当中呢还有一些其他对你有所触动的点，也欢迎告诉给星源，我们和听友们一起去分享。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@良友.net。 我是星源，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是我